列王记下16章1至20节，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是他的儿子金火，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此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哥拉匹列舍，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杰尔。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哥拉比列舍，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模样、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作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底四面镶着的星子，把盆从底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沱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落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作王。阿门。
好，谢谢雪莹姊妹啊，把这一章读下来啊。这一章啊，《列王记下》16章的经文啊，讲了一个完整的亚哈斯的故事啊。从作恶的事情上，我们看呢，亚哈斯真的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把北国的王的恶、南国的王的恶和迦南人的恶啊，都犯了。啊，一个人能犯这么多罪呀，真的是有一点不可思议啊。那我们从这个大的段落来看哈，王下第16章已经接近哈，整个列王记上下的第三大段落的结尾哈。我们在读下一章的时候哈，整个这个分裂王国啊就结束了，因为北国就不存在了啊。到17章的时候，北国就全然被掳了哈。那今天我们是读第16章啊，这一章里面主要是在看南国哈，北国走向被掳的结局的同时，南国的亚哈斯王哈也在犯非常严重的这些的可憎恶的事情哈。 那从这个表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哈，上面是北国的王，下面是南国的王啊，在下面是这个同时代服侍的这些先知啊。北国的王啊，现在是比加啊，比加之后就是河西亚，河西亚之后就灭了啊。南国啊，这个亚哈斯接续约坦啊做王啊，那他之后呢是他的儿子西西家。这个时期哈，北国的先知是何西阿，南国是以赛亚和弥迦哈，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记载一些关于亚哈斯的事情哈。那对照之下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哈，更完整的一个图画哈，在亚哈斯犯罪的过程当中哈，神都在做什么？那这一章我们分成三个小的段落哈，1到4节是概括性的讲哈。亚哈斯都犯了什么恶？然后从第5节到第18节，这里面一方面讲出神兴起周围的列邦列国来管教亚哈斯，但是亚哈斯不服神的管教，这个恶是越犯越大，越来越严重啊！他做的事情哈，以前的诸王都没有做过的啊。甚至把这个献祭向外邦神献祭、假神献祭的那个祭坛搬到圣殿里面去了啊，把整个圣殿里的很多的器具都给毁掉了啊，结构都改变了啊，这种事情啊，真是大大的得罪神啊，而且是在神向他施怜悯、神差派先知对他讲话的情况下，他竟然行出这些的恶哈，真是很难让人去想象出来啊。那最后两节呢，是讲出亚哈斯的结局啊。好，前面从2节开始哈，他登基的时候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向他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哈。他是南国的王，却照着北国的王行恶的方式去行恶。北国的王拜金牛犊哈，你看亚哈斯啊，他好像对灵界的事情，对这个崇拜的事情很感兴趣哈，但他的感兴趣是把所有别人拜过的东西都拿来拜。啊，今天这个西方世界讲的灵性的复兴，一种灵性文学等等哈，他所讲的灵性不是敬拜真神专一的那种的敬拜哦，他是把灵界里面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拿来啊，像印度教中讲的那些诸神哈，各种各样的神明。这就是亚哈斯做的啊，以色列人拜的他也拜啊，亚兰人拜的他也拜，然后这个迦南人以前做的事情他也跟着去做啊，又照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啊，儿子献祭不是到马纳西才开始的哈，在亚哈斯就开始了哈，让自己的儿女，这里主要是儿子哈，用儿子来献祭哈。这是敬拜这个迦南假神的这种的方式哈，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啊。神兴起环境来啊，管教亚哈斯哈。亚兰王、以色列王来了啊，这是在第5节哈。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哈。第6节呢？这里讲说，当时亚兰王利逊哈，但是括号里面是讲做以东人哈，应该是以东人上来把这个以拉他占据了哈。以拉他在哪儿？你看这个地图哈，以拉他是在红海的角上，这个红点这个地方是以拉他啊，这是靠近，这上面就是以东，再往上面这个西北是以色列的地方啊，这是西奈半岛哈，所以以拉他是靠近以东的地方啊。应该不是这个亚兰人过来占据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应该照着这个括号里面的提示，应该是以东人来哈，以东人来把这个地方占据了啊。那在历代志下的28章也得到印证啊，因为在17节、18节讲哈，因为以东人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啊。而且呢，非利士人好久不提非利士人了哈，这个时候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诚意啊，所以这都是哈神管教他们的方法啊，兴起征战，兴起这个周围的列国 来，这是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呢，越是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呢，这个亚哈斯犯罪就越多越恶啊。他不转向神，却转向其他的假神啊，其他的亚述帝国去寻求帮助啊。所以第一个，请大家列举一下啊，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能够数出他做的哪些的恶行啊，诸般的恶行啊。真的是哈，一点点都一条一条都列在这里哈，请大家数一数啊，他都行了哪些的事情？去了一趟大马士革啊，把这个，他说他看到的这个大的坛的样式哈，先画一张图纸哈，这个大祭司也是够恶的哈，这个大祭司配合这个亚哈斯一起来行恶，建了一个新坛哈，这个新坛这个位置本来应该是这个铜坛的位置啊，这是献祭啊，这个烧这个牛羊的地方哈、啊。他把这个地方啊，把这个铜坛挪到北边去了，用这个新坛来取代。这个新坛呢，其实不是这个亚述帝国的坛啊，因为是在大马士革，应该是亚兰人的坛啊。亚兰人被他打败了，他却以为这个坛所拜的这个假神能够保佑这个亚兰人，所以他说他们保佑了亚兰人，所以我也要拜他，所以他就能保佑我们啊！哇，这个是很奇怪的思路啊！这个人的心思已经弯曲悖逆到这种地步了哈，都不合理性哈，思路都不清晰了哈。你已经把他打败了，显然这个神已经不保护这个亚兰人，为什么还要拜他们的假神呢？而且，这个把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东西都给改变了哈、啊，把坛的位置都给改变了哈，而且吩咐大祭司献祭都要在新坛上献，所有的祭物都在新坛上献，然后保留铜坛用来求问耶和华，哦，这个很奇怪哦，神所吩咐的求问耶和华不是在祭坛上，是借着大祭司的乌灵和土明，有明确的方式哦。你可以借着大祭司的乌灵和土明来求问神呢，呀，不是在祭坛上，祭坛上是用来献祭的地方。然后呢，他把这个盆的这个芯子啊，就是外面这个框啊，这个铜框，很多的铜啊，他就把它砸下来哈，把这些圣殿里的东西都给毁了啊，都送给谁了呢？都送给这个亚述帝国的王啊。来收买亚述帝国，帮他去打败亚兰人啊！这是他所做的啊，把盆就直接放到这个地上啊，这个铜海也是啊，铜海上很多的铜哦，他把这些其他东西都砸下来啊，把铜海放到地上，然后其他的东西都送给这个亚述帝国。这个时候神在做什么啊？神差派先知以赛亚对亚哈斯讲话，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示亚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打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你看讲得多清楚啊！在这个打仗开始之前，神就派先知已经向他宣告了啊，他们是因为怕这个亚述帝国，所以亚兰人和这个北国就联合哈、啊，想邀请这个南国跟他们一起去抵抗这个亚述帝国啊，亚哈斯不听，所以他们才攻打他啊，让他跟他们一起联合哈。你看他们的打算是要立另外一个人，这个叫塔比勒的儿子为王啊，就是说亚哈斯不听他们的哈，立另外一个人做王，跟他们一起联合，跟他们一起去抵抗这个兴起的亚述帝国啊。但是神已经明确讲了哈，他们是立不住的，这是为什么？列王记下讲说，他们围攻撒玛利亚却攻不下来啊，这是神的怜悯呢，神在保护他们。而且呢，神你看，借着这个先知哈，继续向他施恩。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啊，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哈。 神给他这么大的怜悯，你信心不足哈，你可以求啊，你显让我显出一个兆头，让你知道我说的话是可信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呢？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了哈，这一句有名的话是神直接对亚哈斯讲的哇，对这样一个恶的王，神竟然给了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啊，神与人同在啊，但是这个王却转头去投靠亚述王，王下16章7到8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明明有真神在他的面前，明明有真神的先知向他发出应许，而且给他这么大的恩典可以求，但他不求神，却求亚述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的和王宫府库里的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哈，这种行为是不可思议的啊！用人的这个正常的思维，no common sense，对不对？这是被邪灵所辖制哈，被这个假神所控制，才表现出这种不可思议的状态哈。这是拜亚兰王的神哈，把那个祭坛搬过来哈。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司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给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好，第二个思考问题哈，这个亚哈斯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啊，反映出人性的弯曲悖逆，全然败坏，同时也彰显了神的恩慈和良善啊。请分享一下，我们当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除掉亚哈斯的恶？
刚才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亚哈斯啊，第一个问题是他有什么恶行啊？就是说他的一生其实他所做的就是都是得罪耶和华的，可以说是南国历史上除了这个马达西以外最恶的王。然后他的罪包括就是重新引入这个巴利敬拜，甚至把自己的儿女献为祭物。他还有呢，就是引狼入室啊，就是说，主动的把金银献给亚述，然后臣服于亚述，把这个亚述的这个信仰啊，这些体系啊，引入到这个南国，然后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呢，各处建立这个丘坛，然后呢，诱使百姓向亚兰人的神啊献祭，然后呢，是把圣殿的敬拜和外邦的神的敬拜呢混在一起。然后公然亵渎神的圣洁，然后以及就是说，在国难面前不听先知以赛亚的劝告啊，就是说自说自话等等啊，这个所以说概括而言，亚哈斯是犹大王当中到目前为止读起来最可恶的一个。他的失败呢，主要是由于对耶和华的这个轻蔑的态度，使原来纯正的信仰变为混乱的掺杂的宗教。我们上一次牧师就讲过，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掺杂。啊，然后呢，他的心呢也是顽梗，不听劝告，所以呢，也使他就是盲目的这个臣服于亚述，最后啊引火自焚。啊，这个我这里就想到一个，就是在这一章里面没有提到他的母亲是谁，可见这个母亲也不受纪念。他的祖父，这个和他的父亲都是行得比较正的王，但是呢，到他这里就突然有一个转变，就是我觉得在这里教育也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圣经没有提及，所以在我们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在教导下一代的时候，真的要非常的小心，不仅是看你自己做的怎么样，你要把你的这个传承啊，要继承到你的下一代上去。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大的问题了，就是说。他的这些悖逆败坏啊，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就是，我这里就想到尼托生弟兄，他早年有一篇讲到叫《山上的样式》，他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当年神指示摩西在山上如何的建这个会幕啊，这个会幕其实也就是后来的圣殿嘛。也就是说，我们说摩西他是一个最最柔软的人，他所造的会幕的样式没有一样不是完全100%按照神的命令来造的，他没有任何的自己的这个 idea 掺杂在里面。 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基督徒的服侍，我们的事工就是说，有两个罪神非常的不喜欢，第一个是悖逆。我相信我们既然做了基督徒，应该啊就是不太会犯悖逆的罪，就是说啊，神不要你去做的啊，你就不会去做，比如说偷盗啊、杀人啊，这个我们肯定就不会，是吧？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罪，这个罪是隐藏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意妄为的一个罪，也就是说神没有说啊，这个东西 unclear，然后呢，你就按照自己的这个认识，然后去自说自话的去帮神去做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你的动机不一定是错的啊。这个也许呢做的还算是有一点成绩的，但这个根源是你的老我，而不是出于神的，所以神厌恶这样的东西，啊，这个你的服侍就是说，必须是，如果神没有说话，你或者是教会的长老，你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啊，神怎么样说了就怎么样做。如果他之前已经说过，比如说圣殿的样式是怎么样的，一分一毫都不可以更改啊！你不要因为自己的我觉得怎么好，你就去改这个东西。服饰也是这样的啊，比如说那个敬拜唱诗啊，有些人就提出来说啊，这个好像有一些美国的教会啊，唱的好像很像流行那个音乐会一样，那个可以吸引很多的年轻人，我们是不是也要朝这方面走？神同意了吗？是不是神给你的旨意？你也要搞得什么像 band 的乐队一样的，还是打鼓很 loud 的 noise？这个适应是吸引人吗？还是说把人离开了神，还是使人能来到神的面前？啊，真的是不要按照自己的己意来侍奉神。那个任意妄为的罪跟悖逆的罪一样令神厌恶啊。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 point，就是15节，他讲到这个亚哈斯的王啊，他就是说寻求耶和华。啊，他这里寻求啊，希伯来文原文用的是这个叫 baka 这个词，baka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英文就是一个 seek 或者是inspection，它就是说在这个中东这个古代中东文化当中啊，就是那些外邦人的不是祭司啊，就是那些占卜的人，他通过翻那个动物内脏看那个兆头啊，就是进行啊对。前面的一些事情的占卜啊，这个是占卜，而我们以前讲的大卫王啊、所罗门王啊，那个寻求耶和华，他用的是 Deresh 这个词。Deresh 的意思就是不仅有 seek 啊，这个 inquire，它还有 worship 的意思。所以他这里其实希伯来文就讲得很清楚，说这个王完全是根据己意任意妄为来敬拜神。啊，就所以就走得很偏很偏，造成很大的错误，也使南国就是说经历了一场属灵的黑暗。幸好后面西西家王他的儿子起来啊，就是重新的来有一场属灵的复兴。所以我们在这个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在个人的生活当中，就是说你真的是要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像大卫一样。大卫王一样，时时的寻求神的旨意，而不要按照己意，然后还悖逆。啊，这两样真的是神所最厌恶的，因为你是一个骄傲的人。
好，从这个亚哈斯的祖父开始哈，这个乌西亚王啊是好王啊，但乌西亚他犯了一个罪啊，进到圣殿里面要自己亲自去烧香，那祭司提醒他不可以啊，这只有祭司可以做哈，那他执意要去行，就长了大麻风啊，而且从那开始啊，一直到他死的时候，这个大麻风都没有好啊，这是一个极端。那到了儿子，约坦啊，这一代约坦是好王啊，但那里有一句话：约坦终生不进耶和华的殿。那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啊，他为了避免他父亲的错误哈，这个越界啊，做这个不该做的事情，他就根本就远离圣殿啊。那这个我想对亚哈斯都会有影响啊。这个说，你看亚哈斯对圣殿没有一点的敬畏啊，他竟然胆子这么大啊，敢把这个祭坛的位置给更改了，把这个外邦人假神的祭坛搬进来，哇，这个从来没有南国的王做过这样的事情啊！而且把这个里面的结构啊、回廊的位置啊，然后这个铜的这些东西都给砸下来哈、啊，都毁坏了，然后送给这个亚述王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他会受到他前辈的影响啊，他父亲终生不进圣殿这件事情的影响，但是。 亚哈斯做的事情，他自己要负责任啊。他所做的恶哈，也不是他先祖所做的呀，他做的是越做越恶啊，所以他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而且我们看到哈，这个保罗讲说，在我的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当中，没有一点良善啊。那前面一点点的小问题，后面就会到亚哈斯这里就无限的放大哈，放到一个地步哈，他真是无恶不作，有一点哈，这个各种各样的假神崇拜都引进来混在一起哈，这个这是很可怕的哈，所以我们要避免啊，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亚哈斯这种的倾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认清楚人的肉体当中，人的本性当中。没有一点良善，没有办法靠自己，哪怕是那些好王，他们也不是完整。只有等到耶稣基督来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那样一个完美的、没有瑕疵的啊。所以在基督里重生啊，得拯救，这是唯一能够这个得神喜悦的方式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清哈，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哈，一点不能靠自己的哈。前面的王只是显出一点点的问题。但是呢，一旦有机会到亚哈斯这里哈，人的败坏就全然被显露出来啊。我们今天的人不一定完全行出亚哈斯这所有的每一样的恶，但是呢，我们里面的本性，原来没有重生的那个本性，老我的本性，跟亚哈斯是一样，只要在合适的环境当中，都会完全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是第一点啊，我们要认清人的全然败坏啊。第二点就是啊，转向神，投靠神。全然依靠，而且时时刻刻的依靠啊，不能留一点的破口啊，有一点的松懈，有一点的这个瑕疵在里面哈，这个魔鬼都会使用哈来攻击人的哈啊，引诱人犯罪的哈，就会越走越恶啊，像亚哈斯这样啊，就是认清自己的本相，然后谦卑的哈，凭着信心来依靠神，这是我们的出路。
对两个问题的思考哈，就他行了哪些恶行，主要是四点，我们的总结哈，他整个这个信仰就改变了哈，影响了国家，影响了家庭，流无辜人的血，拜金牛犊这些全部都是在做亚罗波安所做的这些恶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引火自焚，他将自己的儿子竟然都烧了，就是说对生命的不尊重哈。那第三个呢，引狼入室，他把自己的这种贡物和最宝贵的这些金器啊、银器、铜器供给亚述哈，并且还说我是你的仆人哈，这种求人帮助而不是谦卑在神的面前。第四个呢，就是圣殿敬拜的掺杂哈，整个就是混淆玷污了神的圣洁。那对于我们自己的思考，如何避免这种悖逆弯曲哈？第一个呢，就要警醒我们是在任何时候是在求人还是在求神啊？因为求人是不可靠的，靠不住的。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父母的这个传承啊，有多么的重要。就刚才牧师啊，刘杰姐妹都陈杰姐妹都分享了，就是从祖父、父亲，然后呢儿子，还有呢他的孙子，这些整个他在中间，整个这个都是让我们思考为什么会这么糟啊？那就说作为父母的自己的破口在哪里？那同时呢，我们也是思考了，就说学好的很难，学坏的非常容易。这就是为什么走向罪恶、走向死亡的道是宽的，而我们真正要走神的国，走天路，路是窄啊。而且呢，坏的东西是有传染性的，从父亲、从祖父。这个刚才我们也都思考了，所以这个一定就是在教育传承上从自己做起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思考就是，正是回应刚才牧师说的，我们的人的本性是败坏的。如果秉持老我，坚持悖逆，没有一点是良善的。所以我们的心必须是谦卑的心。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所以呢，在八福里面，登山宝训里面，第一个就是说，谦卑的人有福了。这个神所赐的第一个，就是让我们要有谦卑悔改的心。
这样子才可能，往正路上走。第四个呢，是对我们教会的思考哈，就是说，我们就说祭司都没有去纠正，亚哈斯王的这种图纸啊，这种改变啊什么的，那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妥协，不坚持，不认识真道，不坚守真道？然后去随波逐流哈，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在思考，就现在在国内到处三不一庙，五不一佛，然后还有好多天主教，还有也有基督教堂，这些好多人就是说见了就拜，哪个管用就管哪个，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不敬虔，这些都是会引向罪、引向死亡的，所以警醒我们时刻去学习真道，去明白真道，并且持守真道。
根据牧师的两个问题来讨论哈，其实童子们有总结到说，他数了一下，一共有13个罪行哈。如果童子们方便的话，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那为什么这个亚哈斯他会犯各样的罪？那是因为他不认识真正的神，好，所以他什么都去做，各样的错事都会去行，因为他一点都不认识神，好啊。那就像这个我们提到是保罗在新约时代，他在雅典的时候，哈，到那边那个地方的人也什么都拜，还立了一块未实之神，哈。所以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想去依靠，都去拜，哈。然后你所行的那都是错，哈。所以当牧师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当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除掉像亚哈斯那样的恶？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来认识这一位真神，只有认识真神了，我们才不会去犯各样的错哈。这个例子可能之前也讲过，就是一个钞票，真钞票，你反复的研究琢磨这个真钞票，那各样的假钞票，你一下子你就会明白了。如果你不去研究真钞票，你只是去研究假钞票，你对真钞票你也不会认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好好的来学习圣经，好，来真正的认识这一位真神，这样我们才不会犯各样的错。
我不分享了，大家去数，读着圣经去数。我是在每一个上头画叉，就表示他犯的罪，我就数了一下，完了。
好，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箴言有一句话哦，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啊。如果我们真的心归向神，敬畏神，我们就有智慧。你有了智慧，就知道怎么样分辨善跟恶，怎么样分辨真跟假，这点很重要。我刚刚在查经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这个亚哈斯的脑袋进了水，对不对？他的祖父、他的父亲这么好，他为什么不会稍微想一想他们怎么敬拜神的？所以他这么多13个这个恶行啊，实在很让人不可以想象，对吧？但是圣经上就是这么写，而且耶和华神很愤怒，他敬拜外邦的假神，在那个历代志下28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神还是有怜悯。并没有像他对于当年的乌西亚犯的错，就把他变成大马蜂一样，好像神对他处罚不够啊。刚刚那个徐辉姐妹也问这个问题啊，但是神还有他的旨意，我们没办法这个挑战神的权柄啊。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讲很多让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错不了的。只有从他那边我们得了真正的智慧，我们才可以分辨正跟假，对跟错。
好，谢谢吴长老，谢谢大家的分享哈。这个地方体会神的怜悯哈。这个神在以色列国当中设立3个重要的职分：君王、祭司和先知哈。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君王亚哈斯在作恶，这个祭司乌利亚啊帮着亚哈斯来建这个假神的坛，也一起作恶啊。这时候神就兴起一个大先知啊，就是以赛亚，哎。所以神还是有一个管道，有一个途径哈、来提醒他的子民啊，悔改归向神哈、所以真的是啊，神的怜悯是永不断绝的哈、真是我们阅读这些经文哈、 在人的恶当中哈，越发的显出上帝恩典的那个丰盛来哈。好，这是我们本周背诵的经文，很简短啊，但是呢，把整个列王记的这个最重要的信息把它概括出来，就是关于义啊，关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关于神要最后哈，借着他的儿子要成就神的义啊，把这个义啊把它成就了，这个耶稣的国才能存到永远啊，恶是存不住的啊，恶一定要受到审判的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所以我们把这句话哈背诵在心啊，我们一起来啊。箴言十
箴
六
言十
章
六
十
章
二
十
节，
二节，
作
作
恶
恶
为
为
王
王
恨，
所
因
争，
国位
因
是
国
靠
位
义。
是靠
箴
公义歼灭。
言
箴
十
言
六
十六
章
章
十二
十二节。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本圣经摆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眼前，我们每天可以阅读，每天从成根的敬拜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敬畏你。主，因为你是唯一配得我们赞美、爱戴的神。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权柄，能够读你的话语，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这个平台上面，能够每天跟弟兄姐妹一同交通，一同读你的话语，让我们灵命真是能够长进，能够知道你要我们做的是哪一方面的事情，就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旨意。就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跟前，就求你保守他们今天要做的一切事情，上班也好，做家事也好，去做其他的事情都好，主，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我们里面扎根，我们就可以向上扎根，向下结，上上结果，向下扎根。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